好，我们继续看大乘九十六卷讲义二七九零页。好，中间的地方，有人能说般若波罗蜜者，有大福德，啊，广博多闻啊，朋友也多，多的供养。或许有弟子一开始是为了听闻般若而跟随这位法师，跟随这位说法师，那后来渐渐为了供养利益而跟随这位说法师，因为说法师可能他有大福德啊，得到的福报很多，那本来弟子是为了听闻佛法，结果一看，哎，跟着这个说法师还可以得到不少好处，因此而跟随法师，那空中生就来先警惕他，不要以世俗的利益故来追随法师。问曰：为什么不但说亲近善知识，而说种种因缘呢？有人既得善知识，但是不顺此人的心意，反成仇恨怨恨。有的人他不满他的意，不随顺他的意，他就产生仇恨，一产生仇恨记恨的话，就堕地狱，更相毁谤的缘故。所以说我们随师长学，不要只是看他的缺失，要观德莫观失，观他的功德，不要观他的过失。要说我过失的话，那谁都有过失啊，只有佛一人没有过失，其他的有谁能没有过失的呢？若弟子见师之过，无论是真实或者是假的或虚的，弟子心自坏，就不能够再得到佛法的利益了。所以弟子不要见师之过，无论是实或虚，都不要挂心。是故空中生教他，你即使看到师长有过失，而不要起嫌恨心。你应该这样子想，是我过去是福德不具足的缘故，所以没办法遇到佛，现在才遇到这位杂行师，所以要反省自己啊。如果自己福德因缘够的话，直接遇到佛不就好了吗？因为自己福德因缘不够，所以现在遇到杂行师，遇不到佛。我不应该念师长的过失而令自己妨碍般若。师长即使有过失，不会附着在我身上，我只要追随师长来纳受般若波罗蜜法就好。譬如狗皮囊装了很多的好宝物，不要因为这狗皮囊老旧，连里面的宝物也把它舍弃了。又像罪人拿个蜡烛来引导道路，不要因为这个人是罪人而不接受他的光明。如果不接受他的光明那来引导的话，自己就容易堕入深谷。又如行，有请小人来引导道路，不可因为人小故而不随顺他的引导，因为他路熟啊，如果不随顺他引导，自己会迷路啊，达不到目的地。如是等因缘，不应远离于师长， 如果真实有罪，尚且不应该远离，何况此钟是魔作因缘，令说法师有生妙五欲的缘故。这个我们看一下经文讲义2781页，为什么说师长有生妙五欲跟魔有什么关系呢？请看讲义2781页本文的倒数第五行，若恶魔给予说法菩萨做五欲因缘，所以这个妙五欲不是说法师自己贪求而得的，那是恶魔他考验啊。我们对照一下角注94，大般若经这里提到，汝善男子应当觉知魔事，未有恶魔，他是为了坏正法及法师故，以妙五欲色声香味触殷勤奉施。这是恶魔，他的目的其实要破坏说法师，也要破坏听法的人。或许有的听法者看到这说法师为什么贪着五欲，他起退心。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恶魔做五欲因缘。好，那我们回过来看2791页。师长，如果真实有罪，尚且不应该远离，何况是魔作因缘令说法者有生妙五欲，而师有方便力令弟子不染着五欲，这说法师以方便故而示现受五欲。这句有两个意义，也就是师长以方便示现受五欲而不染着，他以身作则，他受五欲不染着，希望借此来教导弟子也不要染着五欲之法。另外五欲现前，恶魔供养五欲了，五欲现前，师长如果不纳受的话，有时候弟子占为己有心动，那问题更大。所以师长方便示现纳受五欲而不染着。方便者，所谓欲令众生众福德因缘，亦为同事摄众生故。有四摄法，其中一个是同事摄，也就是与众生平等做同样的事，菩萨与众生以平等的身份站在同一个阶层上，与众生同甘共苦，那目的还是为了引导众生。复有诸菩萨通达诸法实相故，无所障碍，无有过罪，虽作过罪也没有什么妨碍，因为菩萨得实相空相了。就好像有人年轻力壮，腹中大热，虽然吃了不合适不干净的饮食，但是他不会生病。又譬如有好药，虽然遭受了恶毒，但是对他并没有危害。如是等因缘故，告诉他，你到师长那个地方不要起嫌恨心而自己上师的般若，如经中广说。又有说法者持戒清净，远离五欲， 博学多闻，有好名声，威德尊重。啊，弟子想要前去学法，可是师长却不收留，不照应，不顾路，就是师长没有关照他。弟子很有心啊，但是师长却没有关照他。即使是这样，那告诉求法者，你也不要产生怨恨，不要心里想，我远迢迢来这边求法，你为什么看我都不看我一眼，感到伤心难过。那这里劝告他，求法者也不要产生怨恨，应当这样子想，还是要反省自己，是我过去世最重的缘故，今为小人，师不轻视我，是我自己没有福德，不能得到。又我与师长应当破骄慢，是为了求佛法之利益。有如是等种种诸师，菩萨为求般若波罗蜜故，但一心恭敬，不要念师的长短。主要目的是要听闻般若学智慧，而不是去观察师长有什么过失。若能如是忍辱，于师一心不起增减者，不会对师长论长论短的，你于师所就能够尽得妙法，就像坚固的器皿所纳受的甘露佛法，就不会有漏失。常提菩萨听闻空中声之后，从此往东行，如经中广说。好，以上是卷九十六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大智论卷九十七，请看讲义2793页。这时常体菩萨遵从空中生的教导之后，从此往东行。但是走了不久，突然他想起来，诶，我要走到哪里去啊？向东要走到什么地方呢？我为什么忘了问空中生我应当到什么地方去？我要走多久？走多远？应当从谁听闻般若波罗蜜呢？这些都忘了问啊，因此就停下来啼哭忧愁，心里想，我要安住在这个地方过一日一夜，或者七日七夜，不念疲劳，也不念饥渴寒热。如果我不听闻般若波罗蜜因缘，那我不再起坐，不再离开这里。下面有个譬喻，譬如人有一位独子，本来期望他将来长大能够承办种种的事情，结果这位独子突然而死，忧愁痛苦，懊悔不已，不生余念，不生其他的念头。好，这个譬喻在论有在详细的解释。这个子是在譬喻什么？在譬喻般若哦。好，那这个菩萨呢是譬喻父亲。好，那为什么般若是譬喻小孩呢？大家可以先思维一下。如是常体菩萨尔时无有一心，只是心念，我何时才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？我为何不问空中生我 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，要走多远，当从谁听闻般若波罗蜜。长提菩萨如是忧愁的时候，空中有佛告诉长提菩萨说，善哉善哉，过去诸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求般若波罗蜜，也像你今天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时候空中佛出声了，回答他心中的疑惑，你要不断的精进，爱好佛法，从此东行，走多远呢？要走500由旬，由旬是印度那边计算里程的单位。好，所以距离走多远知道了，那到什么地方去呢？那边有一座城叫做众香城，是到众香城那个地方，然后也把众香城的样貌描述了一下。这众香城有七重，都是用七宝来庄严，那楼台楼阁还有栏杆都是用七宝来装饰，有七宝之嵌，这个嵌是指城旁边的壕沟，有种了七宝行树，也有七重之多。这座城长宽有12由旬，富饶安乐清净，人民众多，500世里街巷相当，就是市区中的街道巷弄，长宽大小相等，非常庄严，就像画一般，桥梁渡口如地，宽大清净，七重城上都有七宝高台，宝树行列，以黄金白银砗磲玛瑙珊瑚琉璃婆璃红色珍珠作为枝叶。这婆璃，婆璃是水玉的意思，在《大智论》卷10《大正藏》25册134页上栏那边有提到，婆璃它出于山窟之中，就是过了千年的冰，那坚硬，很坚硬，化为婆璃珠。那这些树就都是以黄金白银珍珠等为枝叶，以宝绳连结，以金子作为风铃，编织成网覆盖在城上，风一吹铃声，它的声音和谐雅正，娱乐众生，譬如巧作五月，令人喜悦。众香城四边流齿清净，冷暖适中，这中间有船，也是七宝庄严。这些都是众生过去的业所感，并不是属于特殊什么人的，是众生大众的共业所感，大家都可以乘宝船在这当中娱乐游戏。诸池水中有种种莲花，青黄赤白，各式各样的好花遍布在水上。 以要言之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妙花都在其中，都很齐备。此城四边有五百庭园，也是七宝庄严，令人喜爱。一一园中各有五百池，池长宽各十里，也都是用七宝装饰而成，各式各样，各种颜色，非常庄严。池水中也有青黄赤白莲花遍布在水上。此莲花大如车轮，青色青光，黄色黄光，赤色赤光，白色白光。池水中有燕子、鸳鸯，各式各样的鸟音声相和，都很调和。在这些庭园当中，这些庭园没有明确是属于谁的，是诸众生过去的业所感得。这些庭园是属于大家的，因为是大家共业所感。那什么共业所感呢？他们都是长久以来信要身法行般若波罗蜜的因缘，才能够共享这些果报。善男子，众香城中有大高台，陶杰菩萨的宫殿就在这上面。他的宫殿长宽亦有旬，也都是以七宝装饰而成，各式各样，都很庄严，令人喜爱。城墙七重也都是七宝装饰而成，有七重南巡、七重楼阁、宝嵌也是七重，都是七宝装饰而成。周围深嵌是由七宝堆积而成，有七重行树、七宝的枝叶、七重围绕。这宫舍中有四种娱乐园，一个是常喜，令人欢喜；第二个离忧，到这个娱乐园可以让人离开忧愁烦恼；第三花市，第四是香市。一一园中各有八池，这名称分别是闲、闲上、欢喜、喜上、安稳、多安稳、远离跟阿毗跋致。阿毗跋致是不退转。诸池四边各有一宝，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婆璃。玫瑰为池底，这里的玫瑰不是玫瑰花，玫瑰是一种宝玉美食。池底是用那个美玉的玫瑰所装饰，这上面有布满金沙。一一池的旁边有八个阶梯台阶，种种妙宝作为装饰。诸阶梯的中间有阎浮檀金、芭蕉行树。阎浮檀金这是最上妙的黄金，是留在阎浮树间的河流所产的沙金，是金中最高贵的。我们对照一下角注四十六，玄奘大师的翻译引文最后一行，用圣上金而为其凳，凳就是石阶，诸阶两间有芭蕉树，行列间室是紫金所成。一池中有种种莲花，青黄赤白， 遍布在水面上，朱池市边生好花树，风吹朱花，那堕入池水中，这个池成就八种功德，这就是八功德水。那哪八种功德呢？我们请看脚注四十七，瓜五一，诚实论提到八功德水，哪八功德呢？第一个是清，第二是冷，第三是软，第四是美，第五是清净，第六是不臭，第七饮食调适，第八饮以无患。那它各有特色哦，这里面前三者清能软，这是触入，就是接触了，接触它清冷柔软。那第四个甘美，这是喝起来很甘美，这是胃入，这入就是触的意思，十二触十二入，这不同的翻译。再来清净，这是色入，它不污浊，这是看起来也那个色是清净。再来不臭是香入，这是香闻起来不臭。所以我们一切的物质它是有色香味触嘛，包含有色香味触啊，那这里都有提到。啊，第七喝的时候调适。第八喝完之后没有过患啊。有的东西刚吃的时候很好吃啊，可是之后就拉肚子。那这不会，八功德水喝的时候也很好，之后也没有过患。那聚色论也有提到类似的内容，第一个甘是相当于诚实论所说的第四项美，其他都差不多，能软清清净不臭，喝的时候不损喉咙。第八喝了之后也不伤胃。好，回来本文，这池成就八种功德，而且很芳香，就像旃檀香一样，色味俱足。桃杰菩萨与六万八千才女五欲具足共香娱乐，及城中男女经常入常喜等娱乐园，或者闲等八池中，五欲具足共香娱乐。罗什大师的翻译只有说在这个园或者池共香娱乐。我们对照一下显奘大师的翻译，脚注五十，法勇菩萨，这檀无杰菩萨在显奘大师翻译的《大部尔经》啊，译成法勇菩萨啊，住此宫中，常与六万八千侍女游诸院池，以妙无欲共香娱乐，众香城中。男女大小，他不是只是在那玩乐哦。下面这一句啊，为欲瞻仰法勇菩萨及听法故，他是为了瞻仰菩萨，为了听法啊。有时得入常喜等院、闲善等池。好，再看本文，善男子，檀无杰菩萨与诸才女游戏娱乐一日三时，说般若波罗蜜。所以檀无杰菩萨不是只有在那边玩乐啊，他每天还有三时要说般若波罗蜜啊。 众乡城内男女大小以及城中，在多人聚集之处铺设大法座。这个法座有四只脚，或以黄金，或白银，或琉璃，或以破璃而成。这法座的座的足是有这黄金、白银、琉璃、玻璃而成，有铺上华丽的坐席，种种垫子，还有垂珠帷帐，以美妙白净的细棉布覆盖其上，又散种种杂妙花香。这法座高五里，那用珍珠连缀成的帷帐张开来，池四边散五色花，又烧种种名贵的香，折香涂地。折香这是香末，那再加上一些水泥土，来涂地。供养恭敬般若波罗蜜故，唐文解菩萨于此法座上说般若波罗蜜，比诸人众这样的恭敬供养唐文解菩萨，是为听闻般若波罗蜜的缘故。于是大会百千万众诸天世人一处合集，这中间有听闻的，有受者，有持者。受跟持有什么差别呢？在大正卷五十六，大正藏二十五册四六一页的上栏，那边有解释。我们听闻佛法以后，用信力，用信力，这个称为受；用念力，那就称为持。一持不忘，这个持。那信受，一持。中有诵者，这个诵是背诵，也有书写的，也有正观的，正意念的，也有如说行者，就是经典怎么说，他就依教奉行。当事实中，众生以此因缘故，都不会再堕到恶道，不退转于无上菩提。如善男子要去唐无解菩萨那边来听闻般若波罗蜜，善男子，唐无解菩萨生生世世是你的大善之事，能够教你无上菩提，是教利喜。是教利喜在大正五十四卷那边有详细的解释。是就是为人开示，分别什么是善法，什么是不善法，什么是应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，分别什么是声闻圣、必知佛圣，还有佛圣，为人分别指示，这个称为是。教就是教导他，你既然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不善的话，应当要舍恶行善，不是只有知道就好，告诉他你要舍恶行善。利，如果这样的修学可以得到什么利益，而且不要操之过急。一般人还在修行的时候，在种这个因的时候，他就急着想要得果，菩萨来安慰他，你不要于因时就急着要求果，你现在如法的 实行，将来就会得大利益。这是利。喜就是随众生所行赞叹令他欢喜。此檀无解菩萨本求般若波罗蜜时，也是像你现在这样，你去不要再思量昼夜，不要再分别昼夜，不要产生障碍心，这样的话你不久就可以听闻般若波罗蜜。这时常理菩萨欢喜心悦，心里想，我于何时可以见到这位善知识善男子，能够听闻般若波罗蜜。譬如有人被毒箭射中，更没有其他人念头，只有想我什么时候才可以遇到良医，把这个毒箭拔出来，解除我的痛苦。如是常体菩萨更无余念，只是这样的发愿，我何时当得见檀无解菩萨，令我得闻般若波罗蜜。我听闻般若波罗蜜之后，断诸有心。对照角注68玄奘大师的翻译，倒数第二行，清净供养得闻般若波罗蜜，闻已便能永断种种虚妄分别，有所得见。诸有心就是有所得见，断除实有的分别。那论的解释是取向执着的心都称为诸有心。那如果正确了解般若，知道毕竟空，就可以断除种种的取向执着。此时常体菩萨于是处住，思念檀无解菩萨，一切法中得无碍之见已，即得无量三昧门现在前。这里的无碍之见不是佛的无碍之见，这是随常体菩萨的力量所得的无碍之见。这时他就得了51种三昧，所谓诸法性观三昧，乃至最后见诸佛三昧。那这三昧的名称我们就不一一来说了，到论的时候会分别解说。常体菩萨安住于诸三昧中，即见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。好，我们看论的解说。问曰：常体菩萨为什么忘了？忘了问，从此向东要走多远？到什么地方去？要从谁听闻般若？答曰：常理菩萨是太欢喜了啦，所以他忘了问。就好像有人大忧愁或者大欢喜，因为这两个事情就容易遗忘。那又有人问，这空中生已经消灭了，那为什么在原地啼哭七天呢？而不到别的地方再继续来求其他的因缘，问我从此往东要到什么地方去？那跟谁求般若波罗蜜？ 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问呢？答曰：汝本于空闲处，一心求般若故。他想，本来在这个地方啊，是我在那个地方听到空中声音的。今亦想要一心如本，如原来，希望空中再次出生，断除他的疑惑。复次，常提菩萨于世间乐以舍离，深入佛道，爱乐佛的心非常深切。空中生告诉他，稍微开示，竟然疑惑没有完全断除，还没问要到什么地方听闻般若，声音就消失了。如小儿得少美味，执着这个美味，又不断的哭泣想要得到它。常提菩萨也是如此，得般若波罗蜜因缘味，他是稍微尝了一下般若的法味啊，但是还没有完全通达，不知道再去哪里听闻般若，因此停在那个地方啼哭。问曰：那为什么要哭七天七夜佛才现身呢？哭一天也就够了啊，为什么要哭七天七夜呢？答曰：譬如人大渴故，非常非常非常饥渴哦，然后喝了水，哇，知道这个水太甘美了如果不是很饥渴，这甘美的水尝不出来。如果两天三天精进欲未深，就精进还没有很深切好要佛法的心是不是真那么深切，还有待考验所以两三天还不够。如果过了七天，恐怕忧愁妨碍他的心不堪求道，所以七日忧愁如果师父考验各位，你哭也要哭七天哭一天还不够，那师父也要留意，哭了七天就好，要赶快安慰他不要超过七天，超过七天就麻烦了。如譬喻经中说，这个譬喻就是讲义二七九三页。譬如人有一位独子突然死了，忧愁痛苦，懊悔不已，不生余念就这个譬喻。那他是什么意思呢？问曰：常提菩萨为什么忧愁到这种地步，就好像丧失了爱子一样答曰：般若波罗蜜于诸法中，它是第一真实的，是十方诸佛真实的法宝。那般若味重重不过常提菩萨只有得少气味，还没有具足，所以非常忧愁。就好像丧失了爱子本来是希望爱子长大之后能够承办种种事业，希望这小孩子承办种种事业得到他的力量。菩萨也是如此念增益般若波罗蜜力，得不退转之后，能成就佛事。那常理菩萨心里想，我的般若还缺少那没有办法依着般若得到不退转，也没有办法依着般若来成佛。就好像有人他丧失了爱子没办法 看到爱子长大，承办种种事业。所以这里 的菩萨就是 在讲父亲啊，那这个子即在譬喻般若。那即使说啊，这爱子譬喻般若，那父亲是譬喻菩萨，但是啊，菩萨跟般若的关系与世间父子的关系，虽然有一部分类似，但是还有一些微妙的不同啊。底下，来说明。相同的是什么呢？啊，如子对于父亲啊，一辈子尽孝，没有异心。般若波罗蜜对于菩萨也是如此，如果能够入的话，乃至成佛，终不远离。就像孩子孝顺父亲，不会远离父亲一样，同样的，般若波罗蜜他也会经常随着菩萨，不会远离菩萨，一直到成佛为止。另外，如父亲见了孩子，心里非常欢喜，同样的，菩萨虽然得种种诸法，但是不如见般若波罗蜜那么样的欢喜。菩萨见般若欢喜，就好像父亲见小孩子那么样的欢喜。另外，如子假为其名，父子也是因缘而已啦，父亲给小孩子安立一个假名，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，他是毕竟空，没有决定的实相，只不过假名。如是等，这是种相因缘，这是类似的啦。另外，菩萨跟般若与父子还有一些微妙的不同。父亲虽然疼爱小孩，但是也不能够再怎么疼爱啊，不能够把这个头啊眼啊来给他。而菩萨为般若波罗蜜故，他为了求得般若波罗蜜，他为法忘躯，于无量世中甚至以头眼脑髓施给众生，都愿意来求般若。另外，孩子对于父亲有的不尽孝不能报恩，那有的虽然尽孝能报恩，但是对父亲的报恩只不过是世间很小的利益而已，如衣食啊，或者给父亲欢乐等。菩萨于般若波罗蜜中无所不得，就是般若给菩萨的好处啊，那是非常多的，不只是世间的福乐、衣食、欢乐而已啊，乃至一切智慧，何况菩萨力士世间富乐。就是孩子孝顺父亲，顶多只能供养世间衣食欢乐而已，但是般若对于菩萨的好处，甚至可以给菩萨一切智慧，一切神通妙智都可以，那世间的富乐当然更不成问题。另外，孩子要报答父亲，那报恩顶多一生一世而已，但是般若的利益甚至无量世乃至成佛。般若给菩萨的利益啊，不是只有一生一世，甚至无量世乃至成佛。 孩子对于父亲有的好，有的不好，但是般若波罗蜜对于菩萨无诸不可，就是没有不如意的啦，没有任何的不称心。所以般若对于菩萨没有任何的缺点，都能够令菩萨称心如意。子小孩只不过是假名，这是不能永久的啦，它是虚狂不实之法。而般若波罗蜜是真实圣法，无有虚狂，它是实相。子之报恩虽然令父亲得现世小小的安乐，但是父亲虽然得到这些小小的安乐啊，但是经常会担心小孩子长不大啊，不成器啊，种种啊，常常会有忧愁苦恼无量之苦。般若波罗蜜就不一样了，它能够令菩萨得到欢喜真实乐，甚至是佛乐，而不会带给菩萨任何的忧愁苦恼。小孩只能以供养利益，只能对父亲供养，给父亲利益，但是不能令父亲免于生老病死之苦。般若波罗蜜就不同了，它能够令菩萨毕竟清净，不会再有生老病死之苦。孩子只能令父亲得世俗乐自在，而般若波罗蜜能令菩萨于一切世间为天人主，就般若能够令菩萨究竟成佛，究竟成佛那就是天人师啊，与天人就自在。如是等种种因缘譬喻差别相，那世间人都知道丧子之痛很忧愁，用这个来譬喻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